大家有程序表的可以打开程序表，里面有今天我们讲到的大纲。很快，一年就会过去。今年是我们最后一次有机会查马来基书，下一次来应当是明年大概三月的时候。再过两个礼拜，我去亚洲做短宣的工作，其中包括去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每年他们有这个大校征的特别的特会讲助。大校征是戴德生的征宣，也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创办人之一。所以为了纪念他，每年都会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聚会。谢谢教会对我在外面短宣工作的支持，不光是金钱的，还有带导的，谢谢大家。十月底我要左脚要动一个手术，因为以前这个大拇指受伤，过了很多年，现在老了，事情都坏了。这个拇指呢是这样长上去，所以把其他的脚趾推起来，现在走路的时候不能撒到地上，所以十月底的时候呢会动一个手术，把这个大拇指矫正，然后有六个礼拜不能乘飞机，不能到外面去。所以请大家带祷。我们有圣经的请打开马来基书，假若是第一次找马来基书的，给你的提示就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来基书是在主前425年左右的时候，马来基作为耶和华的先知，对当时被掳的神的百姓讲话的一些记录。大家可能很熟悉以斯帖记，以斯帖被选作王后是在马来基书前50年左右。马来基书是旧约最后一卷书，就是主耶稣出生以前大概400年左右，所耶和华差遣他的使者所讲的话。我用大概5分钟很简单给大家温习一下。马来基的名字就是使者，所以大家看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指着马来基，假如用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指着他的使者传给以色列的末世。关于这个使者呢，大家打开第三章第一节，这里提到两个使者。第三章第一节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就是差遣马来基。马来基是按照希伯来语的发音，但是意思就是使者。这里第一节开头所讲的，所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有情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到他的殿。这里所讲的差遣使者预备道路，是预言到施洗约翰的出生，他在约旦河传讲悔改的道理，预备百姓，然后耶稣就降临了。大家看第三章第一节后半节，哪里说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这里所讲立约的世界是讲到耶和华神从旧约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立约的那一位神，后来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在世界上，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的来让我们可以得蒙救恩，特别是我们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也可以因着耶稣的缘故来蒙神的怜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会纪念耶稣跟门徒在最后的晚餐说，这个是我为你们立新约所流的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里所讲立约的事者是耶稣基督的降临，为我们成就新约，不再按照旧约要带着牛羊去圣殿、去山上、去锡安山朝拜耶和华，犯罪的要认罪悔改、献祭，特别献燔祭、流血，来在神的面前蒙赦免。但是牛羊的血每一次犯罪都要献上，主耶稣是美好的祭物，他是完美没有犯罪的，连比拉多也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要释放他。但是百姓在那里大声的要求，结果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给他们一个巴拉巴来代替耶稣。所以这里所讲的四节，三章第一节是一个是西西约翰预备道路的先锋，西西约翰；第二个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立新约所留学的这位耶稣基督，是叫做立约的使者。再简单温习一下，马来基在以色列人国家被亡、在外邦受欺负的时候，他们还不完全愿意归回耶和华，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来犯罪作恶违背神。所以神差遣一个、两个、三个不同的使者来代替神讲话，有以赛亚、有马来基等等这些先知。我们来很简单温习一下，马来基书第一章一到第五节是耶和华神向这些百姓所讲的警告的话。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在整个马来基书里面，常常用对话的方式把耶和华神要向百姓所讲的话用对话的表达。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耶和华对他们第一次的警告。从第一章第六节开始到二章十六节是耶和华向两种人的控告。第一种人是祭司，大家看第六节，一章第六节，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原来祭司当时他们很坏，他们不按照摩西的律法把最好的献给神，他们马马虎虎的交差的来献祭，但是 把好的留下来献给要贿赂的官，坏的有瑕疵的倒拿过来在圣殿里面献祭，这样的话是献神不喜欢不洁净的可藐视的有污秽的有残疾的。祭司在这方面受控告，因为他们做的不对。第二章第一到第九节，祭司做的不对，因为他们应当是代表神向人讲话，也代表人来带他们亲近神，没有想到这些祭司很坏，藐视神的话语，不好好的教导神的百姓，特别自己在行为方面也做得不好。然后二章第十节开始是对百姓的控告，第一个控告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弟兄行诡诈的事情来骗人害人。另外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把前妻又休了，而且对幼年所娶的妻不好。大家看第二章的十三、十四节，按照盟约所娶的妻，十四节却以诡诈待他。不光如此，十六节还要以强暴来待妻子，所以这是耶和华对百姓的控告。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章，就是今天我们要注意的经文，里面又是耶和华对他们的警告。那为什么要警告他们呢？首先大家看情绪表，我们的大纲里面提到耶和华对这些百姓的这必来问他们几个事情。大家看大纲里面写了第三章第七节，第一个耶和华对他们提问说，你们常常偏离我，不遵守我给你们的典章。但是这些百姓不光是不愿意来好好的回应神的提问，就好像十来岁的小孩很会回嘴。我两个儿子现在快四十三十八了，已经很久以前十来岁的时候呢，你叫他们什么他们都会有话回你，而且讲得好像很有道理，很凶，觉得道理在他们那边，你就是冤枉他毛告他，这样的对他们提问不公平抗议。其实呢，这里所列出来耶和华神指着他的先知向百姓所提问的，就好像小孩一样跟耶和华来对嘴来辩护。所以第七节耶和华说，你们是常常偏离我，在方向方面呢跟耶和华所告诉他们的是相反，所以耶和华就告诉他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现在你们被掳被欺负，因为你们转离我，我就不转向你们，所以就随外邦人来欺负你们，你们这样是自讨苦吃，为什么不回转呢？耶和华提出的问题就是期盼他们回转归向神，然后神就会转向他们来帮助他们。 但是没有想到第七节他们的回应就是跟神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耶和华就很具体的告诉他们，你们在行为上，无论是在圣殿的敬拜，对弟兄的诡诈，对盟约的气诡诈，而且以强暴来待他们，像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表现出你们偏离我，不愿意转向我。所以是实在他们在受苦，是神容许外邦管教他们，不是神没有能力来拯救他们。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呼求神就派遣摩西用十个灾来特别的来把百姓从埃及救出来。神没有能力吗？不是。神愿意吗？愿意。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在外邦的强暴当中受害呢？就是因为他们远离神，不愿意转向神。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回想一下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是偏离神呢，还是转向他？我们回想过去一个月，上回守圣餐以后到现在，我们有多少次是远离神，偏向神不喜欢、不愿意我们走的方向？今天早上神这座马来基他的世界跟我们说话，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是神管教我们吗？我们还是不听话吗？我1970年来美国，那个时候的美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以前有大型的聚会，一定会有牧师来负责开始活动，无论是球赛，无论是开什么国家的会议、州政府的会议，都有牧师祷告求神带领。连打球，我起初来美国，在大学里面，美国的大学都是很喜欢有球队嘛，去打比赛。美国的基督教大学有自己的一个 association， 一个组织啊，基督徒的大学比起来比赛。我起初来美国的时候就很不习惯了。开始打球赛以前，有一个牧师来为他们祷告，我就想这个牧师是为这队呢还是那队祷告呢？那讲为这队祷告，那他们打赢不他不是偏心吗？那是怎么样回事呢？不过后来我就注意他们祷告常常求神保守球赛里面没有意外，那还好。现在呢就知道了，特别是那个足球啊，现在很多球员都是因为大家碰啊，这个脑袋受伤啊，现在这些东西才出来。那1971年的时候，那觉得美国男孩子啊，这个很威武、很勇敢，不多想这些事情。所以我起初在那里看那个球赛的时候，这个牧师祷告，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是现在呢很不一样，公立学校不能把圣经带到学校来，不能在学校里面祷告。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更可怕，因为天气太冷了，-40度，在北极风吹来，加上这个 wind chill effect 是零下七十度的摄氏，但是不可以在 学校里面祷告，你祷告要跑到外面升旗的地方 I'll meet you at the pole， 祷告会要到外面去。美国加拿大都是远离神，没有转向神，神就容许很多苦难灾难天灾人祸来管教，来要打醒我们，唤醒我们要归向神。但是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要为国家来祷告，为在上有权并权柄的来祷告，让我们可以平安度日，可以好好的传福音。这里还提到耶和华提出另外一个问题，第八节，你们夺取我的供物，他们的回嘴就是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呢？耶和华就很清楚告诉他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献的供物，应当献给神的，你们倒拿过来，为了自己，为了别的用处，不把那些分别为圣的放到这个仓库里面，使我家有粮。第三章第十节，圣经很少耶和华对人有邀请有挑战，这里是其中一个，是这样说，你们要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对于这样回嘴跟神来辩论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的时候，耶和神倒过来邀请他们，你们按照摩西的律法，把当纳的十分之一传人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耶和华神就是这样一位有恩慈有怜悯的神，没有马上因为他们夺取该献给神的来惩罚他们，倒过来邀请他们试试我，你们这样做我要倾覆于你们。要怎么样的把福气从上头倒下来，那里说是无处可容啊！我以前在常州岛上住，就是见到神学院的所在的地方，我们隔壁有一个后来来搬来一个从上海来的，他们讲的广东话我们听不懂，他们以为他们讲广东话。有一个事情很特别的，每年新年的时候，他就在门口里面贴一个福气的福字，但是这个字呢是倒过来的。我那个时候念小学，我说我要跟他说，你这个贴错了，应当是这样嘛。后来我没有跟他说，我跟隔壁的朋友说，那个朋友比我大一点，那个邻居，他说还好你没有多嘴，人家不是不会看这个字，他们这个福气这个福倒过来就是福气从上面倒下来的意思啊。我说哦是这样，还好我没有乱讲话。那个是用新年贴的那个纸，期盼福气从上头来。这里是耶和华邀请这些不按照摩西律法献祭的人来试试他。我们这位耶和华真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为敬畏他人传流的。 这里还说，我不光是要轻浮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十一节还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现在很多人很盼望喜乐，所以呢去修课，去workshop， 要学怎么样可以喜乐。这里很清楚的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神会让你的家成为喜乐之地。这个是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具体的信实，是今天跟弟兄姊妹来温习一下。你的家是喜乐之地吗？还是每天吵架，两代之间很多冲突，彼此夫妻很多误会，还是喜乐之地？你盼望喜乐吗？你要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做他喜悦的事情，他会祝福给你。这个是今天耶和华藉着马拉基他的使者给我们的信息。十三节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听我念。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具体的第十四节，你们说侍奉是陶然的，遵守神吩咐的，在万军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倒过来，他们不光是在神面前埋怨，而且讲相反的话。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你们虽然试探神，却得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这个就是神百姓心里面刚硬，嘴巴讲的话太可怕了。不光是耶和华指着先知对他们的责备提问，他们不好好的听，倒过来讲相反的话。这个事情在现在的美国的学校里面，很多不信主的人，其中有一些老师教的都是跟神的吩咐相违背的。无论是反对传统的婚姻，或者是男女关系的事情等等，都是很可怕的。更可是的，就是有些不信主的家庭，爸爸妈妈会把一些跟圣经真理相反的事情来教导小孩，让小孩从小不尊重权威，不守法规，而且会帮小孩去告老师打官司。这样的爸爸妈妈有吗？有。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不光是自己不做，而且把真理歪曲了来误导别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这是故意顶撞神，用话语来跟神 的真理、神的旨意做违背的事情，那是很可怕。但是其中有一些在就是在教会里面也会误导人的，就是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因为自己懒惰，没有好好的用归纳式查经来查上下文，很容易会断章取义的来误导别人。这些人是无意的，不像这里所讲的故意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假若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违犯了第二章耶和华对祭司的控告，就是没有好好的嘴里讲公义的话，心里敬畏神的典章，帮助带领人寻求神的律法，反而偏离正道，在许多的事情上来令别人在神的律法里面跌倒了，故意用言语顶撞神，讲相反的话不对，但是没有好好做祭司代表神来把真理神的话语教导别人，来误导人的，也是不该有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明白圣经，早上祷告读经灵修，大概不像以色列人用话语顶撞神，偏偏讲相反的话，说敬畏神，好好的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你看那些行恶的人，他们倒很顺利，狂傲的人他们倒有福气，但是我们敬畏神的人却是突然的。我盼望我们当中不会误犯这样的错误，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真理歪去了。不过虽然百姓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来跟耶和华这座他世界所传讲的信息来做回嘴，来为自己来辩论，能向耶和华倒过来反问他。第七节，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然后第八节，我们何时夺取你的公物呢？十三节，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这些都是非常清清楚楚咀嚼神这座马来基耶和华的世界所传讲的信息所带出来的实在可怜的情况。难怪马来基向他们代表也要讲话，他们还是不回转，再受苦难几百年，还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以下。先是亚述、巴比伦、波斯，马来基那个时候就是在波斯王的管制以下，到新约的时候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连那些犹太人要纳人头税。有一次彼得去打鱼，从鱼那里拿到钱就够彼得跟耶稣两个人纳的人头税。神的百姓就是这样，心里面刚硬，嘴巴向神辩论，行为跟神所讲的相反，不转向神，神也不转向他们。 但是感谢主，马来基书是旧约最后一卷书，也是神派的最后一位先知来替神讲话，呼唤百姓来归向神。当刚才看见这三个情况，就是用言语顶撞神，心跟行为偏离神，夺取了神的供物，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看见第三章第十六节重复都讲到一些行为跟刚才所讲的相反的人，这些人在第十六节叫做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留心看第十六节讲到那时，十八节又重复讲到那时，那这个那时是什么时候呢？这个要回到第三章第一节，万军耶和华要差遣示雪汗在旷野预备道路，三章第一节，后来又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立新约流血的耶稣基督是立约的世界来。所以十六节跟十八节讲到的那时，就是从耶稣来到我们现在的时段，都是在这个那时里面。从第四章开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何时。大家看第四章第一节，万军耶和华说那日临近。第四章第三节，你们必遣达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第四章第五节，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哪里去。原来第四章重复又重复从着第一节的那日，然后到第四节的所讲到四节第五节大而可畏的那日，第三节所定的日子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首先我们回来看第三章第十六节跟十八节的哪时，就是我们这个时段，就是耶稣还没有再来的那个时段。在我们这个时候，这里就提到敬畏耶和华的人，盼望我们坐在这里听到敬拜唱歌赞美神奉献来给神的，都是敬畏神的人。盼望我们每天早上读经祷告寻求神的带领，都是敬畏神的人。假若你跟我是敬畏神的人，这里从十六节到十八节所讲的话，就是对我们所讲的。假若我们不像这些跟耶和华斗嘴，耶和华指着先知跟他讲话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问的那些心里面刚硬行为偏离神言语顶撞神的人，那些是神要刑罚的。但是我们这些假若是敬畏神的人，请大家留心听今天神要跟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我晓得一个天主教的，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做很多慈善的事， 为着政府，为着天主教的事工奉献 million dollars。 后来呢，这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人安排有机会去梵蒂冈见教皇，很高兴拍了照。为什么？ I have a hearing with the Pope， 教皇跟我谈话，听我讲话，哇，非常引以为荣，拍了照，然后告诉人，你看 I have a hearing with the Pope。 这里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从天上这耳耳听。感谢主啊，你以为祷告神不听吗？神听的。你以为劝人信主神不听吗？他听的。敬畏耶和华的人谈论耶和华，这耳耳听。哇，我看到这里心里面很多安慰。那个人跟教皇见一次面，拍个照，讲一辈子了。我们每天敬畏耶和华的人谈论，无论是你在主日学里面，你家里叫小孩，只要你跟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们的谈论他都侧耳听。不光如此，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你叫主日学看那些小小的，不舍得他听不懂，哎呀，我花这么多时间去教他们，你放心，敬畏耶和华的人谈论耶和华这耳听，而且记录的。我盼望你侍奉主敬畏耶和华而讲的话，心里得着鼓励，得着安慰。这里还说敬畏耶和华的人，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会怎么样对我们？这里说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十七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感谢主，这里说神要怜恤我们，好像做父母的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你的侍奉不一定教会的年报里面记录，哎呀，问以诺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但是你放心，你所做的在天上有记录，而且神会怜恤你，怜恤我。盼望我们想到这里，特别是他说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不过很可惜，有些时候我们的嘴巴是亲近神，心却远离神，那就不是特特的归神。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唱诗的时候，是口唱心和的来把我们整个心来归向他。最后本来没有安排预备的，但是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讲马来基书，我们就看看第四章，还好只有六节。很重要的第四章就是这里重复所讲的第一节，那日临近，第三节所定的日子，第五节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这里是提到耶稣会再来， 耶稣会再来，他来的哪一天势如烧灼的火炉，四章第一节，在他来的时候要施行审判，行恶的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这个是主耶稣再来做审判，人要按照所做的华善华恶来得到该得的报应。但是这里说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就是刚才第三章第十六节所讲的敬畏神的人，这里说耶稣再来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放心，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的能力。这是我们敬畏神的人，让耶稣再来要做审判的时候，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是敬畏神的，我们是站在公义的哪一边。所以这里应许说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的能力，而且呢，我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浅达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之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很重要的，这里不是普通人所讲的话，是耶和华讲的话。哪一位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讲，那你就更放心了。为什么？大家翻到前面第三章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我们相信的耶和华是信实的耶和华，他是不改变的。下雨以后有洪水，有天洪，天洪是耶和华跟挪亚跟他的儿子所立的约。有天洪是证明耶和华向挪亚所应许的所立的约，以后神不会用水来灭人，像以前挪亚的那时代。但是你看彼得前书后书，以后神要用烈火来除灭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敬畏神的人可以放心，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耶和华，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三章第六节，我们纵然是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他是守约施慈爱到万代的神，所以你跟我可以放心。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唯独遵行耶和华的必永远长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耶和华。所以这里提到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有一个事情该做。四章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这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律例典章。这个是旧约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所讲的话。今天你跟我有耶稣基督的教导，有新约很清楚书信的真理，我们不光是好像旧约的摩西律法是以色列人所守的，我们今天要遵守的是新约里面给我们很多很重要的教导。 感谢主，让我们看见主会再来，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为什么？我们的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耶和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看见世界各样事情的改变，天气的改变，人心的改变，但是感谢主，在这些一切的改变以上，耶和华人人坐坐为王。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不改变的，感谢主，你的话语是不改变的。我们凭着你的话语，你的应许，到你的面前向你说感谢主。你给我们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在主的面前曾经认罪悔改的，求你给我们有赦罪的平安喜乐。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说你爱世间属你的人就爱到底。我们的亲友当中有人可能已经离开你，有些以前在这个教会里面曾敬拜你的，现在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但是感谢主，我们相信的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说我们纵然实信，你仍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负自己。我们就凭着你的信实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为这些曾经亲近你现在又离开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亲友向你祷告，主啊，你怜悯他们，按照你的应许，你的信实，你爱世间属你的人就爱到底。我们把他们交托你，求你垂听祷告，眷顾保守他们。主啊，我们为着这个教会向你祷告，这个教会每一个都是主耶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每一个都是你所爱的。主啊，求你就眷顾保守这个教会，在这个末世的日子，各样异教的风吹来吹去，各样人心的冷淡，人的爱心，人的不法的事情增多，叫我们心里面觉得很难过，有些时候也觉得迷信了。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洪水泛滥的时候你还是坐坐为王。主啊，我们把这个教会，把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交托你，求你垂听祷告，眷顾保守，彰显你的信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到你的面前可以献给你，只有凭着你的应许来向你求。你跟我们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你哪里来，你就给我们得享安息。今天有弟兄姊妹带着很波动的心境，摇动的信心，连魔鬼撒旦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很多的谎言，我们差不多已经跟着去了，离开你了。但是感谢主，今天你要跟我们说话，让我们要回转归向你，你就转向我们，你就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喜乐之地，让我们弟兄们的家成为喜乐之地。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放心的交托你，因为你是信实的。我们用诗歌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你悦纳，求你垂听，奉耶稣名祈求，阿门。